父母在等孩子的一句道谢，孩子在等父母的一句道歉。你有听过这句话吗？嗨，欢迎来到今天的马克说书，我是欧马克。今天要跟你分享这本书叫做《家庭伤痕》。作者雨倩在书中写道，世界上有不负责任的大人，就有不负责任的父母。有个性不成熟、价值观偏差、病态性人格的大人，当然也就会有这样的父母。人们常常避免去谈世界上有不适任的父母，有不爱孩子的父母。人们更愿意去相信啊，父母的爱是与生俱来的，是不容质疑的。另外一种情况是，要受到伤害的孩子，让事情过去吧。如果父母有什么不是，但是爸妈也把你拉拔长大啦。你看看，他们虽然有对你不好的地方，但也有对你好的地方啊。养育之恩是比过错来得大的吧。人们会强调要看父母对孩子的付出，但是难道把孩子生下来，让他活着，供他吃穿，养他，这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恩情了吗？这个社会赋予父母很多特权，父母对子女的行为常常被合理化，甚至美化成，哎，那都是为了孩子好啊。在父母跟孩子的权力关系当中，孩子是绝对的弱势，这个弱势会延续到他们成年，他们都不会被允许说出他们在父母那边受过的伤，还有不被爱的待遇。有时候旁人只要一听到啊，有父母不爱孩子，怎么会有这种论点呢？有些人马上会心里面觉得不舒服，会想要否定这件事情。不可能，不可能，这世界上没有不爱父母的孩子。有可能是啊，他不愿意相信有这种情况存在世界上，也有可能是他不想要听到或是面对一个自己认识的人，可能是他的朋友或者他的亲戚，就是这样的人。我不想知道我的朋友、我的亲戚是一个不爱孩子的爸妈，因此会产生出一种认知失调。我们对于父母是世界上最爱我们的人这种想法深信不疑。但是当我们发现世界上真的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父母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会感到难受。还有更难受的，可能是听到这句话的人自己也不是被爱着长大的，而他并不想面对这个事实。人们会忽视孩子为了让自己好好长大，为了理解和疗愈父母在自己身心上留下的创伤做了多少努力。不是每个人都拥有无怨无悔付出的父母，不是孩子自以为得到的爱不够，这世界上有很多真心想要满足父母需求的孩子，以及有无论得到多少都觉得不够的父母。如果真的要说的话，你觉得这个世界上不受教的恶魔小孩，或是不断跟爸妈吵东吵西要东西的小孩比较多，还是从小要求子女要达到他们心目中的理想标准，等到子女长大成年之后还是不断地向子女虚索要求他们的付出的父母比较多呢？如果你觉得是吵闹的孩子比较多，是顽皮不听劝的孩子比较多，那我想请问你，是谁在教育跟养育这些孩子的呢？是怎么样的父母带出这样的孩子的呢？当我们讨论到这边，听到这边的时候，如果你是站在父母那边的，你马上就会觉得，哎，这什么意思啊？这世界上难道没有超级不受教的小孩吗？你凭什么说是父母的错呢？我已经非常非常认真负责，非常非常用心在带我的孩子了，可是他就是一个顽童，他真的没有办法乖，我对他真的是束手无策了。如果你会这么想的话，那是不是反过来也是同样的呢？是谁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是谁说天下的爸妈都会无条件的为孩子付出跟爱孩子？你一定有听过看过，也许是你身旁的朋友，也许就是你自己的父母，是那种会把子女的能量跟血完全吸干吃干抹净，像是一个欲求不满的无底洞一样，不断不断的要求。因为他们对自己的人生没有安全感，因为他们内心的匮乏，所以不断向外界吸取要求，进而榨干别人的人生，就算那个人是他的伴侣，他的子女。如果你认为这个世界上有绝对没有办法受教的孩子，那么你也就一定得承认这个世界上有绝对没有办法受教的大人。而当这些大人变成了父母，他们又会再创造出 饱受折磨的辛苦的下一代。有些父母总是觉得我的孩子还可以更好，有些父母会抱怨自己的孩子不够贴心啊，有些人会觉得我因为生了孩子养了孩子，你知道我放弃了些什么吗？生养孩子也太辛苦了吧，我为孩子放弃掉自己的大好人生，甚至无意识的期待孩子可以扮演家中的大人，去分担父母的压力跟忧愁，还有成为夫妻之间感情的调节者。你有听过这种很奇葩的想法吧？夫妻感情不睦，竟然有些弱智的人说，就叫他们去生个孩子吧，生了孩子以后有个共同的目标，也许感情就会变好了。是的，的确有这个可能性，感情会变好。但是更大的可能是，孩子非常的可怜，因为他要夹在一对根本就不爱彼此，也不懂得怎么样爱彼此，应该说不懂得怎么照顾自己，怎么爱自己的两个大人之间，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很多人在有了孩子之后，依然以自己为优先，要求孩子去满足自己的需求，而大人是懂得伪装跟隐藏的，所以他们不会让其他人看见自己自私的一面。外面的人不知道他是怎么样对孩子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而最终这些人都要求孩子毫无保留地接受自己的情绪。像是把孩子当作摇钱树的爸妈，美其名啊是要培养他，我要让你成为明星啊，我要让你成为天才啊，背后或多或少都是在弥补自己的缺憾，或是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也时有所闻啊，在社群上那些晒出好妈妈形象的网红，有些人只是利用孩子去接母婴产品去赚钱，然后用赚到的钱买名牌让自己吃喝玩乐，他私底下其实完全的不顾家，完全的不打理家里，更别提要怎么样照顾小孩了。要说天下的父母都是爱孩子的，那我们应该想想爱是什么。弗洛姆认为爱是照顾、责任、尊重、了解，这四项条件是缺一不可的。不是说给吃给穿这就叫爱了。有些父母会说你还有什么好抱怨的，我没有把你送到孤儿院已经不错了，我把你养这么大栽培到现在难道不是爱吗？你到底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当你没有把被照顾的一方当成人，而把他们当成可以拥有操控的物件，可以任意对待的物品，那样的照顾离爱是很远很远的。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在路上看到了一对父子，他们在遛狗，可能不能用遛这个字，因为其实他们在虐待狗。你可以看到那只儿子，不是那只儿子，你可以看到他的儿子是怎么对待他们家的宠物的，对那只小小白白马尔济斯又叫又骂，甚至呢还会踹他踢他几脚。我在路上看到觉得不可思议啊，我去跟那个孩子说，不好意思，你不可以这样对待他，就是你不要踢那只狗好不好。他把狗抱起来转身跑回去他爸旁边，然后像是委屈又像告状跟他爸说，爸，这个人管我。而他的爸爸呢对我说什么，这是我家的狗，我要怎么样对待他干你屁事，请问怎么了吗？有些人对于生命的所有权的态度就是这个样子，这只狗我买的，这只狗是我的，这孩子我生的，所以我要怎么样照顾他，我要给他吃什么，我要怎么样骂他或是打他，那都不干你的事啊，因为这是我的东西。被当成东西的生命是很可怜的，这样的生养跟照顾是完全没有爱的。甚至有的父母会对孩子施加暴力或是控制与伤害孩子。暴力跟伤害除了肢体上面的施暴之外，也还包含并且不限于情绪上面的冷暴力，言语上面的嘲讽、情绪勒索、威胁、逼迫，或者是忽冷忽热。有时候爱你爱到疯掉，你是我的宝贝，有时候突然觉得干你去死吧，你怎么会这么烦，你滚一边去啊，不要让我看到你。爱是一种能力，而这个能力社会上告诉我们说，哎呀，父母天生就会爱孩子的，但其实可能不是，爱是需要练习的。要维系跟伴侣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一种能力，这也不是我们天生下来就会的，也是需要刻意练习的。当父母因为自己的软弱或是逃避而便宜行事， 像是有些人会因为不想面对情绪阴晴不定的伴侣，就推卸了自己在婚姻中的责任，把跟伴侣沟通的事情交由孩子去说，或者呢是跟另外一半吵架以后，对孩子丢下一句，要不是因为你，我早就跟那个人离婚了。这对孩子来说，他们会亲眼看到他们的双亲正在痛苦而感同身受，想要帮忙，所以毫不迟疑的认为父母的感情关系也是我自己的责任啊。年纪还小的孩子是没有办法理解到这样的大人其实是在推卸自己的责任。一旦你曾经利用孩子来逃避自己的生活难题，通常都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坏习惯。因为孩子是没有办法拒绝你的要求的，孩子需要父母才能存活下去，这一份本能会让他们非常自然的想要去为爸妈做些什么。有些人会拼命的努力，追求出类拔萃，追求好成绩，因为他知道有好成绩的话，父母就会称赞他。当这个家出现了一些正面事件的时候，好像这样爸妈才比较不会吵架，所以我要更努力，更努力的取得好成绩，更努力的有一些作为，好让爸妈可以称赞我，他们就不会吵架了。当家里有人不负责任，就会有人过度负责。这样的孩子长大之后会因为过度努力而把自己给累垮。从小在不安环境中成长的孩子，也形成了很会察言观色以及过度在意外界反应的适应型儿童。当他长大以后，可能会成为一个很容易焦虑的人，畏首畏尾的人，太过在乎别人看法与反应的人，没有办法好好成为一个有自信有勇气的人。关于适应性儿童，你也可以回去听听之前马克说书讲到的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的这一集。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啊，每个人都是到成为父母之后才开始学习怎样当爸妈的，所以不要对父母太苛求啦。也有人说，因为我有了孩子之后，我发现我自己成长了，因为我感觉到我是个爸爸了，我是个妈妈了，我有责任了，我变成一个有肩膀的人了。但是这样的说法并不是普世的。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一个人能不能成长，很大一部分是仰赖个人自觉的。不是每一个人有了孩子都会变成负责任的人，而是有自觉的人，愿意成长负担起责任的人，他们会变成有责任感的人。当一个人没有察觉到自己的问题，对自己不够了解，那么他的想法跟行为举止就会依然固我。当他有了小孩，他也只是把这样的影响延伸到他的小孩身上而已。举例来说，一个虚荣的人，难道他有了小孩之后就会自动放下他对别人赞美跟称羡的渴望吗？还是他会更容易把小孩变成一个他成就感的来源呢？他的孩子变成了他的炫耀品。我联想到一个比喻哦，也许并不是完全的适配，但是这其中有一些相似性可以让我们想一想。有人说，社群 social media 就是个人自我的延伸与放大。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通过社群网络，你就可以把你的特质传递给更多的人，放大了更多倍。孩子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呢？你的下一代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呢？社群跟孩子同样都需要你的经营与照顾，你用什么去喂养他们，他们就会长成什么样子。当你是一个虚荣的人，在社群上面呈现出来的就是炫富啊，晒包啊，而你的孩子也很有可能就长成非常在意别人看法或看重物质的人。或者完全相反，因为他们痛恨你，所以故意选择与你极端相反的生活方式。同样以虚荣举例啊，也总是会有那种打肿脸充胖子的人，明明没有那个屁股，还是要吃那个泻药。社群上的华丽形象都是用借贷装出来的。要孩子结婚的时候，你要办在非常非常高级的宴会厅，你一定要花上多少钱来做排场，要多少的金饰，或者因为听到了别人跟儿子女儿出国玩，所以也要求，你是我的孩子，那个邻居的谁谁谁啊，他的小孩都有带他出国，所以你也要带我出国啊。更别提从小到大要孩子考好学校，考好成绩，要一个响亮撑头的好职业的父母。这边举的例子是虚荣，当然也有人给孩子的痛苦是来自于极度节俭、过分的吝啬或其他各种过度的生活方式。这里不是要指责爸妈的不是， 而是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的想法和行为会以某种方式在社群上与孩子的身上呈现出来。自我成长必须是要有意识的真诚反省，不背对自己的软弱。自我成长绝对不会因为你买了什么服务，你上了什么课，或者生了一个孩子就自动成长了。以上就是今天的马克说书想要跟你分享的这一本书《家庭伤痕》。如果你现在已经为人父母了，希望你可以多一点自觉，多一点意识，不要让曾经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又遗留到了下一代，让你的痛苦也变成了下一代的痛苦。而如果你是一直在等爸妈道歉的那一个人，也要请你知道，不管你觉得父母亏欠了你什么，他们很有可能一辈子都不觉得他们有赋予你。期待别人道歉是一种非常幼稚与天真的想法。我们都已经长大了，认识到那些伤，没有要你放下，但是你可以带着这些伤继续的前行。以上就是今天的马克说书。今天在 Podcast 上面分享的文字稿呢，我会放在欧马克的 Medium 上面，连结就放在资讯栏，或是你直接网络搜寻欧马克 Medium 就可以找到了。也欢迎你追踪我的社群， Medium 是关于我的阅读和上课笔记， Instagram 是生活还有马克信箱的短影音， Threads 或是串串记录的则是给予我触发的一些短语跟短文，以及 Facebook 欧马克的粉丝专页在分享的是关于沟通表达的艺术，欢迎你全部追踪起来，或者呢是以你有兴趣有需要的主题来订阅。也请你帮我这个忙，欢迎你把好节目好内容，不管呢你是在我的哪一个平台上面看到的，只要你觉得不错的内容，都请你帮我分享给你的朋友好吗？我是欧马克，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